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在节目当中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曾经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他的一些故事。那么今天呢，因为是最近2年多以来，他常常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一些有意思的、有内容的，可以说是他的感想，还有他得到各个不同网站上的资讯以后，自己整理出来给他的朋友分享，给他的朋友的一些心得，一些值得分享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特别请他回来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聊一聊。那么我们首先先请今天的嘉宾廖全成先生跟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阿全，
大家好，大家又见面了，真高兴，我是廖全成，曾经在本节目谈过水源保护区和历史建筑两个主题，人是住在台北，曾经在环保工程界跟行政院环保署服务过。
听起来好像很简短。那么曾经阿全跟我们分享的呢，是他在环保署工作，在这个水源清洁方面的工作，那么后来呢，还有他在建筑的古建筑的保存方面，那么今天他要分享的又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在这2次的节目之后呢，阿全，你在疫情期间都做了些什么跟从前不太一样的事情呢？
首先当然是跟大家一样，好好的防疫，把自己的安全健康照顾好。然后呢，因为很关心每一个亲朋好友，所以我就开始想说，我是不是用什么方式去关心他们，大概是这样子。
那你选择用什么方式去关心他们呢？
当然是在疫情期间，因为不能面对面的接触嘛，所以就用远距的方式。我去也许是分享一首歌、一个影片，然后写上我自己的为什么分享，还有我的感受。
那么，对，在这些分享的过程当中，你一开始我想也许不是就要很规律性的每隔多少天做一次啦，或者是天天做了，或者是每个星期做。那么在你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反响或者是回馈之后呢，可能就越来越觉得值得这么做。不知道你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
就说你是说起心动念为什么会想这么做，是不是？
是为什么会想这么做，也是为什么会慢慢的形成了一个很规律的，我后来发现是几乎每个星期六就会得到你分享的这些内容。
哦，那么其实啊，跟大家讲，这其实是无心插柳，柳没有成荫。分享爱系列这个系列的名字我把它取名叫做分享爱。本来只是想每个星期选一首和生活感受有关的歌曲或乐曲分享亲友，表示对亲友的关怀。后来发现歌曲乐曲以外的题材也很有趣，长久以来我好奇的领域事物有很多很多，我都不太懂，但因为工作忙碌一直没有时间好好探索玩赏感受这些，直到60几岁离开职场后较有时间，所以开始跨出去找题材予以分探索，并且分享心中对这个大千世界的爱。
那么在你探索的过程当中，我的印象是看过很多不同类别的分享，那其中当然你刚刚说歌曲了，音乐方面是有的，但是好像在不管是太空啊、科学呀、历史啊、建筑啊，或者是风景啊，各个方面都有，这是怎么来到你的视野当中的呢？
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一部分是说到亲友分享的影片和电脑，不知道为什么会自动跳出那些影片的连结，我就从中挑选， 另一部分是我自己主动搜寻的新领域。如何选择每一个题材呢？其中就是有一些是生活经验中有感受的歌曲或优美的演奏曲，有些是我让我感动的影片，有些是亲友提供的人事物，有些是纯粹有美感的影片照片，有些和环境生态有关，有些好像是我前世听过的拉丁音乐，也有我自己拍的风景照。有些是深度知性之旅或美丽风景的影片，有些是科技新知，那么有些是关于地质的演变，有些是电影配乐，也有些是探索某几部古代的书籍，有些是现代人现实需要的，例如总体经济、通货膨胀、法律、国际法，有的探索认知，例如说经验主义、电影《罗生门》，有些是概念探索。例如哲学、文学、艺术、理性、感性、心理学、EQ、时间，有些是关于气候变迁，有些是时事或者是新的事物，例如民意调查、虚拟电厂、低轨道、星链，星是那个卫星的星，链是链条的链，星链、演艺窃盗，那有些是古文明，例如印加帝国、马丘比丘。玛雅文明等等，还有其他许多没有分类的，就不一一列举了。但只要不涉及政治、传教、推销、隐私，不违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就不限题材，不可以。那么每一个礼拜呢，做一个短篇集，感性的跟理性的主题隔周交替。那每一集的开始呢，我都会写为什么我要写该主题的原因，引起大家观看的动机和兴趣。再加上我的感受，那么为适合现代忙碌的现代人，影片我都选几分钟的短片，每一集的开始都写明短片的长度几分几秒，然后看完文献摘录大概需要多少分钟，那么题材都是全世界已经公开发表的影片或文献，那么文献的资料呢，然后我只是帮大家摘录我个人认为的重点，那方便大家几分钟之内就可以看完。另外，摘录的段落我都有注明摘录开始和结束的地方，那么还有资讯来源和网址，以表示都有依据和尊重智慧财产权。大概是这样。
所以听起来，阿全其实是非常的周到，在顾虑到自己的亲朋好友的时间或者是喜好之外呢，也顾虑到他引用的一些，不管是影片也好，或者是音乐也好的智慧财产权。那么刚才阿全是在举例说明，那么我也想分享一下他最近一个星期，也就是今天才发出来的是叫做心旅行，就是 mind travel，人生就像火车之旅。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就可以把阿全写的东西读给大家听听看，看大家觉得阿全这个分享的方式怎么样。他说：“大家这星期都好吗？台湾周六夜里万籁俱寂，心情渐静，是否想再次更进入心灵深处，更沉思，更感动？今夜特选了一小段影片配歌曲《心旅行》。” Mind travel，人生就像火车之旅分享。人生像搭乘时光长途列车，亲人、有缘人和自己，在同或不同站上车，都不知各自何时会在哪站下车。1989年，我首次出国，飞到欧洲搭火车自助旅行，3个月十国独自一人，旅途上。每天和世界各国的年轻人在青年旅馆、在火车上相聚、交谈、短暂同行，道别各奔前程。当时就有这影片的体悟。75年后，家父往生，在8年，母亲安息，我伤心欲绝。又16年后，哥哥离世，亲人相继去世，我仍健在。见此影片，亲身体会，感受特别深。更大的奥秘是，不知自己何时会在哪一站 走下人生旅途的火车，天命既不可知，现在每天能做的就是尽量爱惜，把握每一天，珍惜值得珍惜的人和事，并朝自己宗教信仰的心灵未来去向精进。摘录影片部分字幕如下：支援、惜缘、再造、善缘。遇见时请感激，相爱时请珍惜，转身时请优雅，挥别时请微笑。因为一转身，可能一辈子再也不会相见了。你不知道在哪个路口就会走散。真的，我有次出差两天，在家门与母亲挥手道别，转身出门。次日晨，传来妈妈病危消息，急忙赶回，家母未再醒来。第三天即安息。那次的道别转身，竟成诀别，不再相见，走散了。祝福大家有愉快美好的人生旅程，片长5分07秒。接下来是一个 YouTube 的 link， 所以这就是阿全他分享出来的本周分享的爱分享。那么阿全听到了我刚刚读的你自己写的这个内容，你又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稍微我补充一下，就是这个单元是我今天卖给这个主持人的，但是他是在2021年的11月27号就已经分享出去。哎，不好意思，我当时没有讲清楚。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是我最新收到的。那么我的意思就是，当你写的时候你的心境如何，你再次看的时候心境如何，那么在我们的访谈当中又由一个第三者，我这个主持人把它宣读了一遍，在你来说这几个不同的载体对你自己来说有什么样不同的感觉吗？
我再一次回想到像以前分享过的这个单元，我现在全身是鸡皮疙瘩，很感动很激动，因为怀念家母，还有想起那一次道别转身，那个场景一直在我脑海里面历历在目。
是的，在我刚才读阿全写的内容的时候，其实我也是相当的感动，因为在前一次访问阿全的时候他也提到了这一段。那么当然他也在台北曾经带我跟其他的朋友去郊游，也在各种的机会下呢，我们都听到了他对家人、对母亲、对哥哥的情感。那么今天当然我们的节目是情感夜线，谈到情感是非常的合理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人活到了某一个年纪，在很多事情是比较看得淡一点，放得下一些，可是还有一些呢，就是一旦你回想起来，又跟当初的感觉好像是重新经历了一次那种感觉，而不是说过去就过去了。
是
的。那么对阿全，我知道你有这个做了这么多的分享，我第一次想要请你做访谈的时候，你曾经说过你写完分享完其实呢就似乎是忘记了一样，请问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吗？
我想想看，突然间问这一题，我
阿全的准备非常的充分。
我稍微整理一下，
是阿全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所以他在做他的原先的职务的时候，就是不管是水的这个水源的清洁啊等等，他做得非常的严谨。那么在做访谈的时候呢，他的准备也是非常的充分，非常的严谨。不过呢，因为我常常不按牌理出牌，所以呢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其实啊，如果问我说要做了多久，探索过哪些主题，然后做完有没有忘记，其实啊，我只是顾着享受探索分享的快乐，每一集分享出去之后就放空忘掉，所以连我自己也迷迷糊糊弄不清楚。因为一切人事物 都是因缘会合的暂存现象，最终也会归于空无，类似所谓的诸法皆空，如梦幻泡影，所以无所执着。那么很意外被主持人提到要访谈分享爱系列，我才努力花了好多的时间和精神，施力的回想整理。那么大约是2021年的5月，每周断断续续分享一首生活里有感受的乐曲，并对疫情下冒险辛苦的医护人员、被隔离和较少外出的人们表示感谢、关怀和打气。那么到了同一年，也就是2021年的11月，才开始渐渐发展出现在分享爱的形式。那么到了2024年3月，就是大约分享了120多集各种题材的单元。
是，光就是这一份，我曾经说是阿全能够坚持这么长的时间，那么他的反应却是我没有坚持，我就是这样做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才说做完了就放下，然后就忘记了。也就是说，我又给阿全增加了一些困扰，让他不得已再回去花时间把过去的这一些再找出来，真的是不好意思啊。
没有啦，这个其实也应该做一个回顾啦，因为我本来就想说把它稍微微整一下，那刚好也是这个机缘，很感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那鞭策我自己，哎，做来一做。那么其实刚才提到说坚持做下去，其实我从来没有坚持要做下去啊，因为探索各陌生领域，无论是感性或理性的题材，都很有乐趣。把探索的小小结果是私下分享亲朋好友，很快乐哦。最大的收获者是我自己。
我非常同意，这也是跟我做了这么多集的节目的感觉是差不多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又到了需要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的时间，我们待会儿再接着谈。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亚秋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台北的廖全成先生。那么在我们比较熟悉的朋友当中呢，就称呼他阿全。在访谈过程中，我也忍不住说阿全，因为已经习惯了。那么阿全呢，在疫情期间曾经开始，然后呢又继续不断的做了很多的爱分享。那么他在每个星期六，差不多将近2年多以来，每个星期六都会分享这么一段有他写的文字，还有一些不管是维基百科的内容啊，或者是 YouTube 上面的影片啊，或者是其他的内容，那么就是给亲朋好友在社交平台上看。那么看的时候呢，时间花的不多，而且他也很体贴，要分享的比方说是一个40分钟的影片，他会说我注重的是第几分几秒到第几分几秒，所以大家只要看这3-5分钟或者是6-7分钟，而不必看全部的40分钟。所以在他非常周到非常体贴的这个引导之下，看他的爱分享，看他的影片，听他这些音乐呢，对得到爱分享的人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轻松又非常享受的事情。因此 亚秋就希望能够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这个爱分享的起源跟做到现在有什么样子的感想。那么在第一段节目当中他也跟我们分享了不少。那么在节目的第一段最后他说的是他其实自己受益很多，那么我自己也觉得这是我做情感夜线11年以来自己的感觉，就是我受益很多，所以等于是跟阿全有相同的感觉，相同的心情，所以呢我们就请阿全在这方面再跟我们多聊一聊好吗？
好啊，不过首先先谢谢主持人给我的这个机会，然后呢我要稍微小小的稍微微调一下，就是我写的是分享爱而不是爱分享，不过大家主持人爱太多了，所以把爱放得很前面。我的专业
你把爱分享出去就是你那个爱拿来分享，那你分享爱也是分享你的爱，其实是没有冲突没有错误的，只不过
是
如果你有注册商标的话我就说错了。
没关系没关系，因为我是用那个分享爱的方式来当做我的名称，而不是说我很爱分享这件，我很爱去做一个分享，我只是分享我心中的爱，爱这个爱是我把它当作是名词，我分享爱这样子。好了，没关系，这个都可以，都很优美。那么做这个分享爱系列呢，最大的收获是我自己，因为初浅知道许多以前好奇不懂的领域事物和深深的感动，有求知感动和分享的快乐，我是因为这些快乐所以才一直做，不是因为坚持哦。
我一直做情感夜线这个节目也不是因为坚持哦，是因为我喜欢做这个节目，觉得做这个节目有趣，而且有收获，并且呢让很多的嘉宾有机会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或者自己的心得感想，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知音同感。
那么请你再继续，我刚刚是插话，不好意思啊。阿全，你被我打岔之后就不能再说下去了吗？很抱歉，刚刚我觉得是我插嘴了。
我们这段要不要重录一下，因为蛮多错误的。
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继续下去。那么刚才呢阿全说是分享爱不是爱分享，好吧，那么我们就来再把这个分享爱跟各位分享一下。这是第一届弯声国际音乐大赛，我不知道这个是阿全什么时候分享的，但是我是在3月9号看到这一个。
对，就是当天分享的。
好的，他说这些也许看过，在家全程写的感受如下，台湾周六夜晋升不妨第一届弯声国际音乐大赛，今晚特选是第一届弯声国际音乐大赛四个短片和相关资讯摘录，短片各长4分多钟、1分多钟、1分多钟和2分钟，看资讯摘录约需7分多钟。为何选这些影片和资讯？因一，维基百科古典音乐，古典音乐亦称西洋古典音乐，指西方书面记录传统，包括宗教音乐和世俗音乐的艺术音乐，包含11世纪至当代的广大时间范围，这一艺术传统的中间时期通常被划定为1650年到1900年。四音前一阵子偶然看到第一届弯声国际音乐大赛相关的短片，勾起我心中多年来对古典音乐的想法，而那些想法我恐不成熟，数十年来很少对人说，但一直存在疑问于心中，有时一忙就搁下了。前述疑问是：一，以前所谓古典音乐，绝大多数是西方人数百年来的作品、生活经验和情感，而那些与生长且生活在西方人称福尔摩沙岛屿的人有何主要关系？二，前述古典音乐，古代到现代，西方和世界各国的作曲家、演奏家、乐团，有非常多的人已做数百年且仍正在做，都做得很好，而我们的音乐家如再三重复演奏西方人的古典音乐，意义何在？三，我们根植于自己土地的生活经验、生命情感、真实故事、打拼过程和悲喜感受，何时 才可大量以古典音乐的方式被演绎呈现，以抚慰心灵，更增进世界人们的了解和友爱。再因弯声国际音乐大赛是以我们的乐曲用古典音乐方式演奏，邀请世界各国音乐家来比赛，世界唯一极具特色，内涵丰富，与我们生活经验和情感有关，亦具美感，完美解答了前述第三个疑问，故予分享。摘录中央广播电台2023年1月18新闻如下：致力古典音乐台湾化，台湾音乐古典化的弯声乐团又有创举，主办全世界唯一以台湾为主题的古典音乐弯声国际音乐大赛，首届以弦乐四重奏为主题，于2023年7月登场，邀请国内外知名音乐家为评审，以高额奖金透过赛事，期待美好的台湾音乐更绽放。弯声乐团借由古典音乐的国际语言，只演奏台湾人所写的音乐和以台湾为素材创作的音乐。该团音乐总监李哲毅指出，过去几年每年举办新年音乐会，也到台湾四处演出，透过一场一场音乐会，希望逐步改变更多人对台湾自己音乐的看法，并产生一股文化力量。但这目标只弯声乐团做还不够，考量全世界音乐发展都是从音乐本质出发，以古典化方式表现台湾音乐的作品或演出也不能少。那么下面都是新闻，我们就不一一的赘述。那么阿全，在这一次的分享当中，你觉得对古典音乐你的看法是不是有了一点改变呢？是西方人的音乐，还是能够用西方人的音乐形式来表达非西方的情感故事跟所有的你心里想要表达的东西呢？
其实据我所知啊，人类的美感其实没有分东方西方，而只是有是不是很真挚，是不是能够增进人类的友爱跟了解这样的功能。那么我只是以前心中有那些疑问，可是一直没有解答，一直到了去年的最近才知道，去年七月份，我的资讯也是很落后的，我到最近才知道，去年的七月份台湾已经有乐团办了这样的一个国际的大赛，而且他们说要继续一再的办下去，取材于完全是新创的歌曲跟自己的生活经验有关的音乐。那么这件事情就是刚才说到，我曾经写过说这个事情就完美的解答了我的第三个疑问，什么时候我们才有自己的音乐。当然古典音乐的技巧，他们的技法是非常的精准，非常的准确的，而且是值得学习的。可是所有的艺术不是只有技巧，应该还有它的本质的内容，加在一起之后能够感动自己，感动有过同样生活经验的人，那么这样的一个音乐或者是艺术，我觉得是重复别人做过的事情是对我来讲是还好更好。
是，我非常同意。那么在艺术这两个字有艺跟术，那术呢，我觉得就是技巧，就是基本功，不断的练习这个技巧也是一种工具。那么艺呢，其实是里面的最精髓的部分，也就是你要透过你的术来传达的东西，两者都不可缺，缺一就不是艺术了，不是艺就是术。那么没有很好技术的艺，常常是很难够传达到别人能够体会能够感动的情况，你心里有很多的感触或者是情绪或者是情感，但是你没有一个抒发的方式或者是工具，就会不太容易让别人接受到，不管这个工具是美术或者是音乐或者是书法或者是文字，写小说、写新诗、写散文等等。我觉得这些就刚刚阿全所提到的这个技术来说，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锻炼我们的技术，但是真正意义的那一部分，就是里面最感动人心的那一部分，不见得是那么容易传达出来的。光是有了技术 还未必能够传达，因为你心中可能没有那么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感受到的那种感情。刚刚阿全也说，你如果听到的是看到的是你自己曾经有过的经历，你就特别容易受到感动。那么美呢，是大家可能是人类所共同能够欣赏的，但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或者是不同的时代，还是有不同的审美标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古典音乐就是相当的奇葩，因为它从17世纪一直到20世纪都一直是很兴盛。那么一直到现在呢，也还是有很多的古典音乐的乐团啊创作出来的音乐。所以这个形式，也就是这个艺术的形式，音乐的形式一直没有被完全取代掉，即使是时代不断的滞轮向前滚动，也没有能够有新的更能够感动那么多人的一个艺术形式。不知道阿全对古典音乐感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我也记得你分享过一些大提琴的音乐，那么这些都是在你分享爱的系列当中的，所以不知道你对古典音乐的喜好以及对大提琴的喜好是怎么样的。
说到这个古典音乐的那个开始，在我身上的启蒙应该是在我小学的时候，因为学校在早自习之后到第一堂课之间有一段打扫扫地的时间，那个时候呢，学校的广播喇叭就会播放古典音乐，那我是第一次听到古典音乐，就是在一边扫地的时候，一边比如说在扫着学校的校园，扫着树叶，然后就听到喇叭里面播放的古典音乐，那个时候给我这些音乐的启蒙，觉得哎，这个声音好听啊，它到底是什么呢？那么一直到几十年来，对于音乐的那个喜好，就好像是只是在工作的之余陪伴我工作的一个背景音乐，是这样子的一个实际上的需求。那么最近是因为有一个前几年有一个最近这几年有一个算是音乐社团方面的一个学长，他跟我提过有那么好几位的大提琴家是音乐性都还不错的。那因为有人刚好提到说，我说题材里面包括有人提供的人事物，哎，我有好奇了，我就去探索看看，去上网去搜寻，就找到了一些大提琴的音乐。后来我发现你现在的年龄来听大提琴的声音是刚刚好。为什么？因为大提琴的音域通常比较偏中低音，那在60多岁来听中低音，我觉得非常的入味，非常的对味。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大提琴的音乐，我就多找一些题材，在这个120多集里面就有好多次出现大提琴，是这样子的。
是的，我自己也很喜欢古典音乐，也很喜欢大提琴的声音，现在才知道阿全点醒了我，就是因为这个年龄的关系才特别喜欢大提琴这个音域的音乐。不过我自己是
可能不只是因为年龄，而是因为心境，到了这个年龄之后有这个心境，更想在厚实自己的方面有一个厚厚的实实的感觉，那么大提琴音乐声音刚好适时的满足了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渴望。
其实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呢，经常的也听古典音乐，尤其是在开车的时候，我如果到一个外地租车，我第一个找的就是当地的古典音乐的电台，因为好像觉得它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一个，让我听起来都会觉得非常的愉悦，而且是比较放松。那有的时候比较怎么说，比较新潮的，比较什么重金属的啦，或者是流行音乐，常常会让人有一点觉得很突兀，怎么这正在开车的时候忽然间有这么惊人的声音出现。那么古典音乐倒是总是让人听得比较平静，可以在很安全的范围之内开车的感觉。
是，我有同感。
那么阿全在台湾也开车，是不是也听古典音乐呢？
对，台湾有一个台北爱乐电台专门播放古典音乐，我就是开车的时候都挺调那个频道。
那么说起来我们还是有一些这个共同的喜好。 那在你的分享爱的系列当中，你分享了其实不止一位大提琴家的演奏，那也有国外的，也有台湾的。那么你觉得刚刚你对这个古典音乐的几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人或者是非西方人来学西方的古典音乐意义何在？你觉得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吗？或者是说有什么地方的资讯或者是什么人跟你说的话解答了你这个问题呢？
嗯，因为我不是学音乐的，其实我应该没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我只能够就我心中的小小的想法做一点点分享。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学古典音乐，可是为什么我要去重复着别人做过的事情，而且别人已经做得很好？那么西方的古典音乐它真的是很棒，但是我希望说学会了技巧的音乐技巧的人，他可以融入自己真实体会过的真实生活经验、生活内容、自己有血有泪的生活故事，或者是大格局的世界的那个视野的事情，或者是属于比较可以宏观一点的经验，或者是很个人很内心的部分都可以，反正就是要新时代里面你自己经历过真的生活过的内容内涵，把它用你的音乐技巧去把它表现出来。比如说有一位大提琴家叫做张正杰，他就因为他的小女儿的出生，他就写了一首大提琴的演奏曲叫做我的小宝贝。我听了觉得哇，这是真的是充满一个父亲对这个初心出生的生命的一个充满满的爱。而且很特别，就是这个音乐家他是拉大提琴，他的太太是演奏钢琴，就他们两个就合奏了这一曲我的小宝贝啊，真的是听得好感动好感人。因为他们两个都有非常好的西方的古典音乐的训练跟素养，可是又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生活情感用这样的音乐形式去表现，这个我就觉得哇好棒。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阿全这一段的分享，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就是说你学会了某一种的技术，像我刚刚说的用这个工具来表达心中的情感，而且是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一种情感呢，那就会让大家都能够体会到，也都能够受到感动。好的，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广告再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亚秋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廖全成先生，是亚秋大学时候就认识的朋友阿全。那在节目当中呢，也很不客气的就称他阿全了。那他给我们分享了他在这2-3年当中，也就是疫情期间开始做的一个分享爱的系列。他每个星期六呢都会，其实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但是最近以来都是每个星期六呢就会发出一个分享爱他的这个系列里面的一个分享。那么当然他已经分享了120集，所以我想等一会儿要请他把这120集的主题至少让我们知道一下他都做过哪些主题。那除此之外呢，我也想问他一下，他以后想不想把这些集结成不管是 在网上发表或者是文字发表。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就是他为什么星期六晚上做这，或者星期六不是晚上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先请阿全告诉我们为什么是星期六来做这件事情好吗？阿全。
因为啊，在我过去的工作跟生活经验里面，我发觉礼拜六晚上我比较能够静下来，我想也许别人也是这样吧。因为这个时段呢，尽有可能啊，比较有可能放下忙碌，安静下来，面对自己内心的深处，那么会使分享爱系列的效果可能比较好吧。
那么在你觉得你分享出去以后，有多少人第一时间就会看到呢？就会开始想要知道你又分享了什么内容呢？有没有人马上给你回馈说啊，你今天的分享很棒，或者是说你今天的分享不太有意思？
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乏人问津的，因为我只有私下 LINE。
乏人问津还是受到鼓励继续做下去啊？
刚开始的时候只是私下 LINE 跟朋友的私讯，或者是跟有相关的群组这样的分享而已。那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一部分的人给我按个赞，或者是回想一下。可是渐渐的就有些人开始说，诶，我每个礼拜六都在期待哦。或者说，诶，我就给你回应一段文字。这个互动都是我认识的亲朋好友，都不是陌生人了。所以这个越来越有意思。
是，就我来说呢，有的时候我会想说，诶，又星期六了。每次看到阿全的分享爱，就说啊，一个星期又过去了，你提醒我现在周末来了，有的时候觉得还挺好的。当然了，在这个周末即将来临的时候，在西雅图还是星期五的时候，台湾就已经是星期六了，所以我看到就是啊，周末即将来临，可以过一个比较轻松的周末。那当然有的时候电台的工作周末其实是特别的紧张，特别的忙碌，那个时候也会觉得哎呀，很可惜不能够马上看到阿全分享的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阿全把这个曾经分享过的这些主题让我们知道一下呢？因为我知道120集是有相当多的，五花八门的，包罗万象的，那也就是同时让我想到，其实情感夜线的主题也是包罗万象的，所以倒有一点类比可以啊，跟你分享一下，我们都有这样子的特色。好的，我们麻烦阿全。
好的，120多集了，那本来是想要在里面提个两三集，可是后来发现跟主持人讨论过，发现可能会以偏概全，大家没有办法看到全貌。后来说好了，干脆吧，把120多个题目都跟大家念一遍，让大家自己去感觉这个题材的这个宽度、广度跟多样性，好不好？那么我现在就开始了。
好的，那你就从最开始的2021年开始，不必告诉我们日期，只要告诉我们主题，然后2022年又是怎么样，23年又怎么样，24年又怎么样，好吗？
刚开始是2021年的11月6号，后面我就不讲日期了，就是每隔一周一集。刚开始第一集叫做《钢琴曲》，肖邦降 B 小调夜曲91号，齐柏林导演从未曝光的影片《美丽台湾 2.0》，印度男孩的魔术表演，先旅行 Mind Travel， 人生就像火车之旅，江喷喷热乎乎的夜市美食相声，30张静态的可爱野生动物照片，2021荷兰阿姆斯特丹灯节照片12张，2022台湾灯会在高雄，夜间空拍耶诞主灯展演，万圣乐团2022台湾的声音新年音乐会合唱版的台语歌祝福，美国黄石公园野放绝迹的原生动物14只狼，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超精彩的烟火电脑动画，3首拉丁风情舞曲，山中微雨云雾樱花之地，天文人文居然融合，新天堂乐园，匆匆太平洋的风，量子电脑，环保回收帮助弱势赈灾，尽可结合人类远古记忆的家，世界美丽小村庄，静真的很美，这个静是安静的静，新鲜干拌面 DIY， 重新定义年龄，后山行奇险美，好坚强的妈妈，茶金之河，茶是茶叶的茶，金是黄金的金，茶金之河，山海郡穿越5500年亚欧非版图史，布子，这台湾嘉义的一个地名，布子最后水牛告别， 齐柏林，我跟台湾土地谈了一场恋爱，剑山看见的剑，剑山世界安静下来的时候，2024巴黎帕运，就是帕运就是有别于奥运，就是另外一个残障参加的一个残障人士参加的国民叫做帕运，克罗埃西亚提琴家大提琴家 Hauser 演奏巴哈，在家乡 Hauser 演奏 Alone Together， 韦伯泰空望远镜大突破。Hauser 的自述，演奏者故事第一集天鹅湖，首位台籍毕业生在伯克莱大学毕业典礼致辞，台湾的诞生，新天堂乐园电影主题曲三个版本，世界上清澈的水域。Hauser 自述演奏者的故事第四集 It's Showtime 易经初探，台笛乐曲 Mother Earth 就是母亲地球，电影音乐 La Khalifa 英文叫做 The Lady Khalifa Khalif。 Hauser 自述演奏者故事第七集 A Way to be United 19世纪黑金黄金村落，孙子兵法概要。 Hauser 自述演奏者故事第八集 Music without boundaries南极企鹅，总体经济学初探，秋古典音乐，秋是秋天的秋，科学是什么，没想到阳明山的经验，经是那个惊奇的经，那个色彩很丰富的那个艳丽的艳，没想到阳明山的经验，快乐是什么，悲欢岁月，我们和法律有多少关联，古典音乐的 Hauser 原来都可以是文学作家，大溪就是桃园 台湾桃园的那个地方地名叫做大溪，大溪月眉湖光彩色落雨松，国际得奖作品电影罗生门 Hauser 故事系列的制作 The Making of the Player 初探何谓哲学与我们有何关联，独特的 Blessing 祝福大提琴演奏，尝试探索通货膨胀，跟大家现在生活息息相关，现在都觉得很贵，淡水秘境生活印象，探索艺术意涵，杨飞琴大提琴演奏贝多芬，探索理性，电影安东尼亚之家，探索感性，古典音乐由郭前泽大提琴家演奏，探索情绪商数 EQ， 杨文信大提琴演奏巴哈，探索心理学，爆米上的滋味，学术探讨宗教，歌曲 At 17 17岁，为何少年得志往往郁郁而终，脚踏车的岁月，人体必需氨基酸，小提琴家陈瑞电视报道，圣音现象，小提琴家陈瑞演奏小星星，反圣音现象，永远的新天堂乐园由陈瑞演奏，探索 AI 人工智慧智能，葡萄牙圣音南方震动现象，震荡现象，小提琴家陈瑞演奏孟德尔松作品，圣音南方震荡和全球暖化的关联，葡萄牙乐曲法朵狂热，法朵是葡萄牙文，它的意思是命运，超导体温室超导体，爱琴海雅典及威尼斯，背景辐射北太平洋环流及福岛辐射水排海，这是跟当时的时事有关，香菇园音乐厅音乐会，陈瑞泰雅学堂，时间是什么，法朵乐曲与下雨的雨，探讨经验主义，舒伯特小夜曲，怎么活在当下，哈佛教授关于快乐11题问答，祈祷丰收之歌，机体电路 IC， 巴朵乐曲，你的命运就是幸福，探索民意调查，合唱曲，翠峰细照，探索国际法，大提琴曲，我的小宝贝，货币也就是钱啊，货币是什么，巴朵乐曲，我希望，虚拟电厂，我若打开心内的门窗，低轨道，小时候住过的地方，星链，星是卫星的星，链是链条的链，就是在低轨道运行的那些星链，
就是马斯克的这些星链
啊，应该还有不同的公司跟不同的国家在做，就是那个东西，就是还有免疫窃盗，羊驼古国，印加秘鲁，还有马丘比丘，印加奇迹，天空古城，往天涯一个尽头单飞，玛雅文明，以及上个礼拜六应该说是20243月9号不一定是播出时间，不一定是上礼拜六，就是在2024录音时间之前的最后一集，第一届弯声国际音乐大赛，以上123个题目。
哇，谢谢阿全跟我们分享这些。 那么刚才在阿全一个一个的把这个主题分享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的感觉是正确的，在古典音乐大提琴方面，阿全的分享确实是比较多，尤其是 Hauser 这一位演奏家。那么请问阿全，对他有些什么样的了解？一开始他是克罗埃西亚人是吗？
对，
所以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位演奏家。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他经常是不穿皮鞋也不穿袜，就是打赤脚，但是穿的是西装，然后在一个非演奏厅的场所来演奏大提琴曲，是不是这样的呢？阿全，
那是其中的几集啊，不过他还有很多集是正正式式的穿着很传统正式的服装在音乐厅演奏，但有一些他是把自己 release， 他就脱掉鞋子走到户外，或者是在一个海边的山洞里面，或者在沙滩上，或者是在一个沙滩的平台上面，就快乐地演奏他想演奏的音乐。那知道这一位 Hauser 是一个很奇怪的音乐，是因为我的一位小学同学在小学的群组上面分享了他有某一次的那个沙滩音乐会的那个影片，那我看了之后觉得哎，蛮有意思的，我就探索这一位，上网去搜寻，然后才知道说哦，原来，然后再去查相关的资料，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是克罗埃西亚人，然后他受过非常完整的音乐的训练，在大学、在硕士都在古典音乐的领域里面，他把所有的古典音乐全部演奏了，然后得过无数的大奖，大概是。我数不清他到底有几个，他做的资料里面很多我就记不清楚，到底有几个国际最顶级的音乐大赛的大提琴项目的首奖。我觉得像这样一个在古典音乐里面这么登峰造极的人，他就走出了古典音乐，他把所有的各种形态的音乐，流行音乐、拉丁音乐，或者是电影配乐，或者是他自己想听过的，或者是摇滚啊，他都来，他都用大提琴去演奏，我觉得这是所谓的 music without boundaries，
所以非常的难得，谢谢阿全给我们的介绍。那么今天呢，时间过得很快，已经到了节目的最后了，希望阿全以后还有机会再来跟我们介绍他分享爱系列里面分享过什么，因为我很想知道他最花最多时间去做的，还有最有兴趣的、印象最深刻的，但是今天都没有时间说了，我们就期待下一次跟阿全再做访谈。那么今天非常感谢阿全，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在这跟您道一声晚安。
晚安。